佛说法王前菩萨心地平，皆老慈悲，诸位比丘大德，你是大慈，释迦尼、沙弥、沙弥尼，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一页，你看着第二页啊，这个表就是第一页、第二页都有。我们现在是讲到五重玄义，甲乙七番供词，在七番供词里头，我们就讲到了七觉次，七觉次啊，这个表。那么七觉次上一回讲到精进觉次，所谓的精进觉次。不察就叫做见，无见叫做见，也就是我们修习诸多道法的时候，三力能够觉悟了之，不行没有利益的苦恨。那讲到不行无利益的苦恨，我们就说了一首寄送，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自己摸摸头，就这么说啊，先摸摸头啊，说所口色意生莫犯，莫恼一切诸有情，无意苦恨当愿离，如是行者而度世。这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句，所口色意生莫犯，我们要守住口业，不妄语两舌其语，还有恶口，还有这个所口色意，说是我们的意业。一夜不打贪嗔痴种种的烦恼，不打种种的妄想，不起贪嗔痴这些烦恼，不打种种妄想，我们生也不偷盗，不邪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或者不淫欲，深夜不造作种种的恶法。所以手口色意是莫犯，莫恼一切诸有情，我们不要恼害任何一位有情众生，我们学佛了，唯独有升起慈悲利济众生的心，我们绝对不随便生起要恼害众生的心。所以这个不恼害任何一位的友情，然后呢，无意苦恨当愿离，没有利益的苦恨向外套，持这个牛切持狗切，他想要获得解脱，而却持不如法的戒，那就是冤枉的受苦，这个是没有利益的苦恨，不能够有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不行一切没有利益的苦恨，如是行者得度世，如此这位修行的人 假若他以上这三句呢都能够做得到的话，他就能够超度世间，能够度脱流转世间受生死之苦。换句话说，就能够解脱生死。所以我们就这个精进学分，就是表现没有利益的苦恨。然而对于真正佛法当中，常常能够用心专一，没有见识，就好像我们念佛咯，要专注，不打其他妄想，也不要有所间断，那么或者说呢，那念佛我们整天都念佛都没有间断，那这个办不到怎么办？还要做其他事嘛，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就是一佛念佛，现前端来必定见我，不假方便自得心，而去而不言，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是啊，除了念佛之外，你就用一佛的功夫，好比诸位到这边来听讲，目的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将来要往生极乐世界，要求生极乐世界去。乃至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常做办事，或者料理自己什么事情，你目标都心都标局，不是为了要往生极乐世界去的。这个就是忆佛。那么念佛就念之在之，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心就不打妄想，心就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假若万一打了妄想怎么办？古德说，不怕念起，唯恐觉迟，不怕我们妄念升起，唯独恐怕我们觉悟太迟了。所以要赶快觉悟，不要一直随顺着妄想一直打下去，那时间就空过了，那这样就不可以了。所以我们要依佛念佛，能够用依佛念佛的功夫，这样子我们将来必定能够见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所以要没有见血，你能够用依佛念佛的功夫，这个就是等于没有见血。你什么事都是为了求生极乐世界去，所以求生极乐世界的心没有间断，这个就是精进哦。接着第三，喜觉分。喜觉分是什么？喜就是欢喜，也就是我们心弃物增法，获得欢喜的时候，上面能够觉悟了之。这种的欢喜业不从颠倒法而升起的，能够安住在正法上头而获得欢喜，所以叫做喜觉之。接着第四叫做除觉之，除也就是断除，也就是断除我们诸见烦恼的时候，三年能够觉悟了之，除去虚伪之法而增长我们真正的善根，所以称作除觉分。那么这个除觉分有的地处就称作清安觉之，称作清安那么也称作一觉，也称作一觉，也称作清安，也称作一觉这个一怎么写呢？就是全字边一个奇怪的奇，这个叫做一觉。这个除觉也称作一觉，也称作清安觉，也称作清安觉。这个一觉是什么意思啊？ 一也就是一任自在的意思，一任自在的意思，这个就是除，除觉知。必无舍觉知，舍也就是舍理，也就是说舍理我们所有念头的境界，善念能够觉悟了之，是虚伪而不真实，永远不去追忆，所以叫做舍觉知。第六叫做定觉知，定就是禅定，也就是发起禅定的时候能够觉善已了之诸多的禅法，而我们不生起烦恼妄想，所以叫做定觉知。接着第一题叫做念觉知，念也就是思念，思维想念，也就是我们修习诸多道法的时候，善念能够觉悟了之，常常使得定慧能够均平。假如我们内心昏沉的时候，应当想念着并用责法、精进、习这三觉知来观察诸法，指令它不昏沉。假如内心浮动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念着用除觉分，除掉我们生活的过分，用舍觉分，舍去这个观智，用定觉分，能够落于真正的禅定当中。说是我们的善乱之心，使令它不浮动。所以这个念，就是为了使令定慧均平所运用它这个办法，就是属于念的觉知，也称作念的觉分。根据法界次第当中，他就说到说无学的实觉即是能道，无学就是阿罗汉果，就是无学，在小乘来讲阿罗汉果就是无学，出果所以出果一直到三果都是所以有学，出果所以见到位，二三果所以修道位，第四果所以无学位。无学的实觉七是能道，实觉是什么？也就是如实的觉慧，如实的觉慧，通常就是觉悟偏正法性，这种如实觉悟的智慧，对偏正法性这种的觉慧叫做如实的觉慧。那么七是能道，七是就指这七觉分，能够承办，能够到达。换句话说，阿罗汉果这种如实的觉分，七觉分，他能够到达，都能够到达。所有不但是七觉分能够到达，在三十七诸道品里头，品品都可以得到。有的凭试念处，最初试念处，他就可以修学成就，就可以成道了。不一定三十七品都具足修习才成道，他试念处成就修成就，就可以证得圣道了。所以是品品可以得到的。好，以上就讲到七觉知，接着由七觉知就入于八正道。什么叫做八正道？也就是说这八种法必不以偏邪而行，不以偏邪而行哦，所以称作正。它又能够通达到涅槃城，所以称作道，合起来叫做八正道，也称作八圣道。他这八种能够成就圣道，所以也称作八圣道，是圣人所修的道法。 那八种啊，这个表三我们就有了啊。第一就是正见，第二正思维，第三正理，第四正业，第五正念，第六正精进，第七正念，第八正定。我们先说明第一正见。正见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之人修无漏的道法，无漏的道法是什么呢？也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个属于无漏的圣道，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修习无漏的圣道啊，无漏的圣道能够照见四谛分明，四谛分明苦集灭道、哦、都观照的清清楚楚昏昏明明的、啊、那么、所谓的知苦断其目灭修道，直到三界都是苦口，这种是历史不虚恶。那招感三界苦口之因是什么？就是祸业，众生有了祸业，有烦恼升起，有漏诸业，造作有漏诸业，那就招感生死的苦口。所以极地的内涵就是祸业，有见思后种种烦恼造作有漏的诸业。那么为了去除这个世间的苦果，去除世间的这个疾因，因此我们要修诸世间的密道行啊，首先就羡慕啊诸世的圣道灭地涅槃。那么要达到这个灭地涅槃又怎么办啊？必须要修学圣道，就是道地的内涵。道地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开出来的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所以呢、哦、这里正见就是说我们修行之人修无漏的啊一个道法，所谓无漏，它能够断三界有漏的生死，所以就叫做无漏，就是戒定慧哈。然后照见四谛分明，就可以破除外道，有的执着有恶，有的执着无恶啊，又断常种种的邪见，这个就是正见。破除外道有无等等啊，种种的邪见，这个叫做正见。第二正思维，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见到四谛的时候啊，见到这个四谛了知这种的谛理是真实不虚哦，他就进一步正念思维，观察筹量令观法能够增长，这个叫做正思维。第三正理，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运用无漏的智慧，常常要说是我们的口业哦，要远离一切虚妄不实的言语，这个虚妄不实的言语就包括四种：妄语、两舌、恶口、七语，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呢，我们不出口则已，我们出口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不然我们就好好这个入于寂寞当中了，寂寞或者我们就心中念佛了，安住在自信的本体上。那我们出口而说出来的就是法语，就是利益众生的言语，不出口则已，一出口就是法语， 所以哦，这个就是运用无漏的智慧才能够这样办得到的。那我们不但不打妄语，所说的都是诚实言语，不但不恶口，所说的都是善良的言语，不但不两舌，所说的都是柔和的言语，不但不绮语，所说的都是雅正的言语。这个就是正理。这个地是正业，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运用无漏的智慧修摄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安住在真正的正业上头。真正的正业是什么啊？清净的正业是什么？就是戒定慧等等诸世间的这些善业，这个叫做清净的正业。所以我们常常运用智慧修持说摄我们这念心，使令它安住在真正的清净的正义上头，要断除一切邪妄邪恶虚妄的行为，这个叫做正业。第五正命，也就是通常就指我们出家之人应当要远离五掌五种的邪命力量，常常以起时而制服其命，这个叫做正命。五种的邪命是什么？第一就是乍现异象，欺诈显现出奇异的相状，那么以此而获得人家的力量恭敬尊崇。第二，自受功德，自己宣传自己宣说自己有种种的功德而求得利养。第三，瞻相吉凶，为人家去看相，而了知吉凶祸福，报知人家吉凶祸福的情形而求得利养。这个不需如此，我们不要如此。我们要知道这个相是随心转，我们心转变了，你的相就随着转变，所以不必给人家去看相也不要为人家去看相，这个就成为邪命了。第四，高僧现威这个高僧高大的这个音声现出种种威严为他求得利养。第五，说所得利以通人心，所以某某人供养我多少的那意思就是说，你看人家都供养我多少，那你也要表示一点意思嘛。这个就是说所得利以通人心，这个属于邪命咯。所以这些都要去除，要安住我们的正命。接着第六，正清净，不杂就叫做清，不掺杂没有间断就叫做清，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要精勤修戒定慧的这个圣道，要一心专心没有间歇，这个叫做正清净。第七就是正念，正念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思念戒定慧正道以及五平心助道之法。五平心也就是什么呢？多善众生属习惯，多成众生慈悲惯还有这个愚痴众生因缘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障众生念佛观，这个就是五平心。平时修这五种，平时我们虚妄分别心把它停止下来，不打种种妄想，这样子这个就是正念的，就是我们修行之人思念 戒定慧正道以及五庭行出道之法，堪可能够尽持精进而到达涅槃的境界，这个叫做正念。接着第八就是正定，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所舍诸多的善乱，使得我们身心极静哦，真正能够安住在真空之里，决定不移转，这个叫做正定。就这小乘来讲，它就是安住在，假如就这大乘来讲，就安住在中道第一义谛，中道第一义谛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那么安住在中道第一义谛之理，这个就是大乘大圣，决定了不移转了，这个叫做正定。以上就是八正道。那么八正道可以把它概括收摄成为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个正理、正业、正面，还有这个正精进，正精进它是收摄在三无漏学都有的。那主要就是正理、正业、正面都属于戒学所说的。然后正见、正思维就属于慧学啊，还有正念、正定属于定学。那正清净就通于这三者啊，这个就是八正道可以归纳成为三无漏学的清净啊。那么三无漏学，我们三藏学部的圣教虽然很多，但是所诠释的总不外戒定慧三无漏学。所谓的金藏诠释定学，律藏诠释戒学，论藏诠释慧学。然而在金藏里头，慧学戒学也会说到，只是它偏重是在定方面的。在律藏除了戒学之外，慧学定学也有说到的啊，只是以戒为主，而论藏是以慧学为主，其他戒学定学也都有。所以我们修戒定慧三无漏学，也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了。那么接着由入于八正道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证入三解脱门。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是什么？也就是第一空解脱门，第二无相解脱门，第三无愿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也称作无作解脱门，我们就再说明，所谓解脱，解脱也就是自在的意思，不是说生死的拘碍，所以就能够自由自在，这个程度解脱。那修这三种法就可以到达涅槃城，证得解脱，证得小乘的解脱，证得中乘的解脱，证得大乘的解脱。小乘解脱有证得阿罗汉果，中乘的就可以证得辟支佛果，大乘有成就无上佛果，这个都由三解脱门所成就的。我们先说到第一空解脱门。什么叫做空解脱门？也就是我们能够观照一切诸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它的自性本来是空寂的啊。这个我们举一个例给诸位听了什么例？好，有听到吗？听到了， 这个声音有没有？声音是有，不错，但是声音的体性它是本来空体的。为什么？哎，这明明有声音，你怎么说？没有，声音空体。当下有声的时候，当下声音就是空体。为什么？因为这个斧子一拍下去，因缘和合了，它就发出声音了。好，那我们，但是原生之法体性本来就是空体的。你假若好说啊，我不假借因缘种种才升起，你不叫他，他也没有声音出来嘛。可见这个声音自性本空，自性本来空体，你不叫他，他就没有嘛。他是因缘所生的法，当下就是空。偏真的这个理性上头，它的体性当下就是空体的。所以呢，好，这个桌子摆在这边，我们说有桌子，在这里，在相上是有桌子在这里，在体性上是空的，体性上是本空体的，它是原生的，有木头，有人工，种种配合起来，显现佛陀的相状出来。但是它是原生，原生体性本来空体，所以拍下去有声音，声音是相有性无，相有性无，自性本空体。所以一切因缘所生之法，自性本来都是空体，也没有我，也没有无所有。我们身体也是四大五蕴所假合的嘛，因缘合合起来的，它的体性本来是空体的。我们了知万法都是空无我，无我所有，这样子的话能够如此的通达，我们对一诸法就能够获得解脱。你不会说种种相所这个引传，也就不会着相，着相就会受苦哦。你一着相就有就有取，着了相就不讲要取它，有取就有有，有就有生老死又被苦恼。你根本都不爱着，了知它自性本空体，那你就不会取着它嘛。那你不取着就不会有有，不会有有就不会又被生死又被苦恼了，所以我们就能够获得自在，能够获得解脱，这个就是空解脱门。接着无相解脱门是什么？也就是既然了知一切法都是空寂的，所信的一切相都是如幻如化，所以我们就观男众的相，女众的相，这个是一，这个是不同，种种的相实际都是了不可得，大都是如幻如化的所以我们假若能够如此的通达诸法都是没有相，我们也就能够获得自在，获得自在那么诸法无相，无相之相是什么相？就是实相。无相之相就是诸法的实相，你就能够安住在诸法实相上头。所以诸法从本来常次即灭相，一切诸法从本以来常常次起都安住在即灭相上头。那我们众生都看透了，这个不错不错，很快起哦这个不然给人家拿去了我就没有了，就这样子。好，那你都了知它都是无相，你就不会爱走了吧？安住在诸法的这个真实体性上，你真的了知诸法都是无相的话，你安住在诸法实相上头，一切众生皆是佛嘛， 一切众生皆跟我同体的，那既然跟我同体啊，那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恼害对方？我们慈悲利济对方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去恼害对方呢？绝对不会了。那我们的戒法啊，能够持得清净了。脚如冰霜，成品不染了。这个就是无相解脱门。接着无愿解脱门，也就是假如了这一切法都是无相，而所信的相都是如幻如化，其实都是常自即灭相，常常安住在清净即灭啊的这相，诸法实相上头。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对于三界就无所愿求。那假如对于三界无所愿求，我们就不会造作生死之业嘛。假如没有生死之业，也就没有果报之苦嘛，我们就能够获得自在。那么这是小乘圣者大圣如此。假如大乘怎么说？大乘就假使由此更能够发起大菩提心，我们也不住生死，也不要住着于涅槃，善得没有佛道可成，下头没有众生可度。换句话说，没有这个成就佛道，不着成佛的相，也不着度众生的相。就好比佛在《金刚经》里头说到，灭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谓众生的灭度者，还有成就无上佛道，也没有啊，这个其实也无所得，怎么无所得？在第一义空里头有什么有所得啊？这个只是恢复彻底啊，证得我们真如本性而已，没有在我们心性之外有什么获得的。所以三无佛道可成，消众生可度，这个就是不着成佛相，不着度众生相，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入于大解脱门，就能够证得大解脱，证得大解脱。所以我们了解七方共解这个意义太重要了，太要紧了。七幻共解就要使令我们能够依闻生解，依义而起观行，然后了解诸法当中无我，无我所，无我而无法，而法即空。那么如此的话，顿根的二圣他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果、辟支婆果，在大乘立根器的人，他就能够证得无上无垢菩提。所以这个是七幡共解，这是甲一这一科所说的。接着我们看甲二第二科了，五重各说，这个就是五重玄义的啊，属于别，前面的七幡共解属于通。五重玄义有通别两种的意义，前面通义啊，七幡共解说过了，接着进一步讲到五重玄义的别义，就是五重各说。所谓的五重玄义，这个四个字我们先来加以说明。我就是明体通用教的数目有五个，这个叫做五重，也就是一重一重前后次第分明而没有而不混乱，这个叫做重。这个玄也就是经文当中所含的义理，它是幽微难见，幽微难知这个叫做玄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啊？生有所以，生生有它的所以然，叫做义，也就是经文 之下所含摄的义理，合起来叫做五重玄义，五重玄义哦，啊，那么这里五重各说的五重玄义个别加以宣说，叫做五重各说。那五重第一就是市民，第二玄体，第三民众，第四论用，第五判教，判教啊。那么这个五重的情形，五重的情形啊，就先大力的加以说明。就好比了啊，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你要首先知道对方的名称啊，他叫做谁，你要先认识，连名称都不认识，那还要认识结交一个人嘛，您连名字都不认识，这个不可以。所以首先要认识他的这个名称，他的姓名，这个属于市民。认识了之后，然后再进一步了别他的全身的面貌，全身的面貌啊，然后再进一步了解他平常是这个怎么修行用功，平常的作为是怎样的啊，然后再判断他的这个论用，论用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他平常修行用功啊，是作善作恶，种种这些属于民众的情形。这个进一步论用，也就是那么他这个人对社会国家有什么贡献吗？啊，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再论他的用，然后最后判教，就评判这一个人，他的人品是如何，是高尚的人格或者是卑贱的，这个就是判教啊。那么这个就举比喻来再说明了啊。那下头我们就举这个我们这部经来简单说明这五重的情形。就好比我们这部经梵王佛说梵王经菩萨心地品，这个就是他的名称，就是他的名称，属于四名。第二玄体就是本经是以本源心地为体，第三名中是以佛性因果为宗，第四论用是以舍凡入圣为用，舍弃凡浅而入于圣浅，舍弃凡位入于圣位，作为他的这个功用。第五判教，这部经在五十当中是属于第一识，在五位当中属于鲁位，在法语当中属于顿教，在佛法当中属于别院，属于别院。至于这个详细的情形，后头会详细说明，会详细的说明哈。那么哈，我们就进一步啊，下头就进一步一一的详细的说明哦。就先收到市民这一层，先收到市民这一层，市民这一层啊，这个是怎么样呢？也就是通常就有讲到这个七重立体，七重立体就是单山复双山具足一、啊、那么单山就是单人单法单欲，双山就是人法人欲法欲，具足一就是人法欲啊。那么这是七种立体。好，接着我们就还有具足一就是人法欲都有的，人法欲都有 这个叫去除一哈。接着我们再看这甲二五重各说分成五，乙一啊，这个就是在第四页了哈。乙一就是四民，四民分成三科，丙一就是七种立体，七种立体，丙二解释啊，是佛说放往亲，接着丙三，丙三就到丙三就二十三页了，是菩萨心地品名，是菩萨心地品名啊，这里就是丙三哈。那么先这样子啊，接着我们再翻到前面来啊，第四的部分。那么未说这个四明之前啊，我们先谈一谈五重玄义的连贯性，五重玄义的连贯性哈。那么先说到这个啊，四明，先到四明。那么经中的这个文字无非都是属于名言，名字言说，它的用意也就是要使令我们寻名得体，寻得这个名义而获得真正的这个性体，也就是真理。就好像阴泉得鱼，阴泉泉就是一种捕鱼的器具啊，因为这个捕鱼的器具而能够获得鱼。又好像我们有指见月，因此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手指头指着月亮，你顺着手指头手指的就可以看到月亮。那如果是逐名而迷体的话，就徒然浪费光阴了，没有丝毫真正的利益可以获得。所以哦，我们解释啊，这个精明之后必须要进一步显体，这个就是四明之后要显体啊。然后呢显体之后要明中，那什么叫明中？这个明也就是明白，中就是中药，它就含有义理之所全，所诠释的叫做中，统摄宗旨之所归就叫做纳，笼统说摄宗旨所归纳的地处叫做要，合起来叫做中要啊。那么明中正是阐明修行的这个宗旨要法，能够会纳本体的这个枢机，所以前面的显体是显于性，是属于性的。现在的明中是明于修，它属于修它，从性德而升起修它，而全部的修它要契合性它。性德是人人本具，修德要假借人力来进修啊，才能够成就它的这一层功德。如果修学佛法的人不能够认识中气所在，就好像道路道路有许多分岔路啊，那这个迷失的这个羊那迷失羊的人去找羊糟糕了，这条路分岔路那么多，到底跑到哪一条路去？就好像路途分歧的亡羊一样的，那怎么能够领会不可心思可意微妙的性体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假设一个比喻，就是以这个梁柱，就好像我们建房子有这个屋梁，有支柱啊，那才能够成立房子里头的空间好，然后才能够施设种种的东西摆设起来啊，成为房子的作用，是吧？所以那么这个虚空，虚空就比喻 这个性体，也就是显体这一颗，这个梁柱就是比喻民中，比喻中啊。我们谁都知道虚空是随处都有的，但是我们必须施舍进价啊啊，这个把它建筑起来，成为一个房子的现象，我们才能够遮蔽风雨咯，才有房子的作用咯。如果唯独有体而没有中，就好像虽然有广大的虚空，终究不能够获得一日的安处。所以咯，我们显体之后必须要民众，要民众。接着讲到第四的论用，所谓的论是什么意思啊？经说就叫做论，经系的说明叫做论，叫做论。而这个用，用就是利用、功用的意思。修成效果就叫做功，充足应用就叫做利。那一切的经典假如没有书圣的这种利用功用，那么就徒劳修行了，而谁肯苦心去这么努力修行呢？所以哦，临终之后必须要论用啊，论用说了，我们学这部经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功能得用呢？接着第五就是判教，判教啊，判就是判别，教就是教相。圣人所遗留的言教啊，所遗留的这个教训就称作教，分别一代圣教的次第浅深就叫做相。世尊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把它集合成为3藏12部的经典，其中大小圣全识的教法，顿见偏圆的道理，各个互相成立出来。如果不一一的判别，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部经所诠释的教理它是顿是欠或者是大或者是小，不免就有混乱矜持的过失。所以在论用之后必须有判教。接下来就我们将五常他安立他次第啊，就说过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就啊个别的加以解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表啊，第四章，第四章和、啊、第四页啊，这个假二五从各说分成五，一就是四名，四名。那么丙四名分成三科，刚才也说了啊，丙一就是七种立体。在丙一的七种立体又分成三科，丁一就是单三，丁二双三，丁三就是具足一。我们先说明单三，单三又分成三科，物一单人，物二单法，物三单律。先说明单人立体的，就如同佛说阿弥陀经、维摩诘经等。佛说阿弥陀经，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三一个佛字就是指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已经证得无上菩提道果的人，这个属于果上之人啊。还有阿弥陀也是果地上头的人，所以在这个题目里头只有人，只有人叫做单人立体。维摩诘经，维摩诘啊，他就是菩萨示现啊，他也就是佛啊，佛所示现的，示现属于菩萨在家的菩萨，他还在因地修行啊，未成佛，所以示现他还未成佛，叫做因上之人。所以哦， 啊，这个单恩立体，像佛说阿弥陀经、维摩诘经等等，都是哈。接着无二单法立体，就如同圆觉经、涅槃经等。一个单法啊，讲到单法，法有性法跟修法两种的区别。凡是谈到理论这方面的属于性法，凡是谈到修行用功这方面的属于修法。那么圆觉经、涅槃经当中，它只有法而没有人，也没有欲，所以是单法立体。然而圆觉经、涅槃经它的这种法是属于性法或者修法了，两种应当都有，都有啊，性法修法都有啊。接着第三，单欲，故三就是单欲立体。单欲，欲有全欲跟片欲的情形。全欲就如同梵网经、宝云经等，宝云经等。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单欲，单欲哈。那么全欲就是啊，只是用来做譬喻用的，就如同啊梵网经、宝云经啊，这个就属于全欲哦，全欲。那么片喻就如同大佛顶经、还有般若心经等。大佛顶啊经，这个顶字，顶字可以做法来解释用，也可以做喻来解释用。那么顶次做，那么就着这个心法来说明，心法来说明这个顶次，我们就举例说明哈，就着心法来解释这个顶次，它有三个意义。第一就是最尊无上意，最尊无上的意义，它就比喻心性是无上。第二不可见意，不可见意啊，就比喻众生心。第三放光现化意啊，放光现化意就正式显示这个心性是微妙的作用，是不可心思可意的。这个就顶次的三种意义啊，所以顶哦，它可以做法来比喻，也可以做喻来比喻。喻就是比喻如来藏性，比喻如来藏性。那其他的这个就是佛法，就是众生法，个别咯，都有详细的说明。那么要详细了知，可以参阅这个我义大师的有关大佛顶经的这个玄义，那就可以了解。接着般若心经，般若心经的这个心这个字也可以做法来用，也可以做比喻来用啊。做法来用它就指这个真如心来说，做比喻来用它就取中心心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般若心经这一部是全部般若经的中心，论是般若心经的话，我们就可以论是全部般若的圣典啊，这个等就等于其他啊。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的双山，双山又分成三颗，物一能法立体，物二能欲立体，物三法欲立体。第一物二物一的能法立体，就如同文殊问般若经、药师如来功德经等。文殊问般若经，文殊是属于因人因地之人，般若是法啊，所以他是人法立体。药师如来功德经，药师是人，属于果人，功德是法啊，所以有人有法，属于人法立体。好，接着等就等于其他。物二能力，就如同菩萨璎珞经、如来狮子吼经啊。那么菩萨璎珞经啊，这个 这个菩萨就属于人，璎珞就是比喻，如来是之法，如来是人，果人，前面的菩萨是璎人，那么如来是之佛，是之佛是比喻，比喻佛的啊，说法就好像是之佛啊，是之一佛，百兽皆看啊，就是今下的头脑都离开了，都赶快服下去了，那就比喻佛陀说法啊，佛陀说法啊，就是外道邪门外道，他就都被摧服了。接着物三法欲立体，就如同妙法莲花经啊，妙法莲花经，妙法啊是法，莲花就是比喻，还有金刚般若经，金刚是比喻，般若是法，所以是法欲立体啊，等就等于其他。丁山具足一，具足一就莲法欲都具足的，就如同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啊，等于其他哈。大方广，大方广属于性法，佛属于果然，华严就是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因行为妙，如同大宝花庄严一圣的佛果，所以华严是比喻。另外等于什么，又好像佛说欲宝婆罗尼经，也是莲华欲都具足，佛是人，欲宝是比喻，婆罗尼是法。好，还有像大方广大方便一圣圣曼狮子佛经，这么长，这部经简单称叫做圣曼经，就是圣曼经法来用，它也可以就着心法、佛法、众生法来讲，众生法来讲啊，是吧？所以民众之后必须要论啊。那么圣曼经啊，它就大方广、大方便、一圣、圣曼、狮子佛亲。那么大方广、大方便、一圣，这个属于法。属于法，圣曼属于人，狮子佛属于比喻，所以人法喻都去除。好，接着我们就正式了，正式讲到，那么讲到七种立体啊，我们这部经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我们这部经在前面也有说到属于单一立体，但是有的提出加上佛说两个字，佛说梵网经，那么就是所以人欲立体，所以两种立体都可以，单欲立体也可以，人欲立体也可以。好，这个啊，四面的丙一这一颗七种立体说过了，接着我们再看丙二，丙二是佛说梵网经，即是佛说梵网经。那又分成三颗加以说明了，先说明丁一是佛说，即是佛说啊，接着丁二再解释什么梵网，丁二就是解释梵网，在十一页。然后丁三就是解释经啊，解释经在二十页啊，这样子啊，我们就知道一下。接着我们再翻到第五页，第五页，好，我们先说明丁一解释佛说，解释佛说又分两课，物一解释佛这个字，解释佛这个字啊。那么我们为解释佛这个字之前，先大略说明佛说梵网经啊，佛说梵网经。它是以通别合为体，通别合而为体，佛说梵网是属于别体，不同于诸部经的名称啊，这个属于别体，经这个字属于一通体，通于其他的经典，所以这是通别这一对。 那么佛说这两个字，谁能说之然？梵王两个字是指手说的法，这个是属于能法一对，能法一对。好，这个说过之后，接着我们正式解释佛说。那么解释佛说，我们先解释物一，解释佛这个字。解释佛这个字，佛就是梵语，梵语具体叫做佛陀也。梵语它的名称就叫做觉者，他就是彻底觉悟的人啊。那么就在我们人类来讲，佛陀是究竟彻底觉悟的人，所以称他叫做觉者。那么解释这个觉又分成三方面来说明，所以解释佛就分成三科，其一就是自觉，其二就是觉他，其三就是觉满。先说明这个自觉，自觉，自觉也就是自己哦，已经究竟觉悟了。这是不同于未觉悟的凡夫众生啊。那么觉他，第极恶的觉他啊，觉他就是不但自己能够觉悟，又能够觉悟其他一切有情啊。这个就不同于二圣的圣者，只能够自觉而不能够觉他。第三就是觉满，就是觉悟已经究竟圆满，也就是说不但自己觉悟啊究竟圆满，也觉悟他人也已经究竟圆满了，所以叫做觉满。那么觉满就不同于菩萨，因为菩萨虽然也在自觉觉他当中，然而这个觉他的功夫还未做到圆满啊。那么自己觉悟自觉方面也还没有到达究竟，是吧？所以不能够称为觉满。唯独佛他是自觉已圆，觉他已满，所以称为觉满。好，接着在自觉之中，它有它的过程，有它的过程啊。这个普通说明呢啊，说欲知山上乐，须问过来人。阿佛陀是一位大觉悟的圣者，所以我们想要学佛，唯独有佛，他是属于过来之人，过来之人哦啊，过来之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自觉当中。自觉当中啊，它又分成两科来加以说明。根一就是三义，根二就是六级佛啊，自觉啊。先说明根一的三义，也就是在自觉的过程当中，有所谓的三义。三义，心一就是始觉，心二本觉，心三究竟觉啊。那么先说明始觉。啊，这个就是在就自觉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说到始觉。那么在说始觉之前，先要来说明本觉。本是什么？本就是根本。而每一个众生根本上都有这种的觉性，有这种觉悟的体性，觉悟的体性啊。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佛就翻译叫做觉，佛性也就是觉性。那么既然人人都有这个佛性，自然人人皆可成佛，所以经常说凡有心者皆当作佛。但是因为呢，我们众生无始劫来一念不觉，就被无明所覆盖住，所以就轮回在六道当中受生死之苦。但是虽然轮回在生死当中啊，有时候他也种了一点善根，或者投生为人哦，在人间游行了啊，或者遇到佛出世了，或者遇到诸大菩萨，或者善知识等等啊，遇到他们，然后听他们开示哦。亲近善知识，然后听闻正法，听闻正法之后啊， 自己加上自己有本有的这个佛性，也就是本觉，加上自己的本觉，那有善知识外的这个助缘外缘的帮助，那念因外缘具足起来，就开始觉悟了，觉悟了哦，开始觉悟，他就要哦，我会轮转生死，就是因为我就是打种种妄想起种种的烦恼，造种种有漏诸业，所以才六段生死。现在我不如此了，我要止恶修善，我也要发心度众生。啊，他就开始觉悟了。那修习止观或者念佛了，修广修六度万恨，修四念处，种种啊，这个三十七处道品啊，就渐渐开始觉悟去，开始觉悟了，是吧？所以本觉死觉都一起合起来讲，那么开始觉悟哦，进一步就相视觉啊，相视见到真理，好啊，相视见到真理之后啊，然后进一步就是分正觉，也称作随分觉，分正觉在原教来讲就是从初处啊，实处、实行、实非相、实地等觉，这些都是属于分正觉，分正觉的学位，也叫做随分觉。然后到最后就是究竟觉。等觉菩萨再破了一分生相无明，就成为究竟觉，究竟觉啊。那么佛就是彻底究竟觉悟的人了，这属于究竟觉。所以自觉的过程就有这样子。始觉、本觉、究竟觉，细分起来，它又有相似觉、随分觉这样子。好，然后第二科也要讲到六级佛啊，讲到六级佛。那么六级佛在根据天台家论到自觉这一方面有六级佛，也就是由凡夫乃至究竟成佛。中间一定要经过的阶段就有六种，称作六级法。第一就是理级法，理级法。第二心二啊，心一就是理级法，心二就是明智级法，心三观行级法，心四相视级法，心五分正级法，心六究竟级法。我们先说明理级法。理提佛是什么意思？理提佛什么意思？这个也就是这个理提佛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哦。虽然是对觉合成，轮回在三途六道当中，然而佛性的功德能按自己都具足，这个叫做理提佛。因为我们心的离体就是佛，这个属于理体佛，理体佛。那么讲到这个理体佛，这个后篇古德有诵六体佛的记诵，我们看到第一，动静理全是行常是尽灰明，古德的诵就是指无机子，无机子的这个诵。那么他就说到，动静理全是寻常是尽非，动静理全是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因为我们一切众生未闻佛法之前呢，就都不知修持，那么依恋的心依恋的心体完全跟佛都是一样的，所以动静离体完全都是若动若静，离体完全都是跟诸佛没有两样的。但是寻常是尽非寻常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出处，也就是行为行机，就是属于寻常。那么寻常是尽非，也就是因为我们众生迷蔽了自心，迷破 而别觉合成哦，迷别了我们自心，造作诸多有漏的这个善恶诸业，所做的事完全不跟佛性相应，所以叫做寻常事尽灰啊，所作所为的事项完全的不能够相应，跟佛性不能够相应，明明随悟却渺渺不知归，这是什么意思啊？就终日终年就昏昏绵绵，随着烦恼的妄想的这种物欲而行，从生至死不能够回光返照，所以叫做明明随悟去，随悟转去了啊，昏昏绵绵的随悟而转去了，渺渺不知归啊，随着烦恼妄想物欲啊而转去啊，渺渺而不知归，不晓得回光返照，渺渺然啊，不能够了知回光返照。好，这个就是诵啊理提佛。接着第二，明智提佛。明智提佛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或者从善知识，或者从经典啊，听闻即心本具，即照圆满，不生不灭的佛性，在我们明智当中能够通达了解和能够了知，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众生即可成佛。所谓闻佛性的明智，就能够了解佛法的就是，所以明智即佛，明智即佛。那么这个就配合后边的寄送。第二，方听无声学，始闻不始歌，今知当体是，翻恨自抽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方听无声曲，方也就是正，正的意思，正听无声曲，无声曲还有下头的这个始闻不始歌，无声曲不始歌都是指佛性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理来讲的。那么方听无声曲，始闻不始歌这两句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从前呢只知生死轮回无有了解哦，我们现在了知了佛性是真实常住不生不灭哦，这个叫做方听无声曲，始闻不始歌。记得今知当体是，方恨自出头。既然了知当体就是成佛的真因，那么他就能够积极难地修持了。积极的修持，也就很亲勤的修持就是精正精持当体是。那么方恨自出头什么意思啊？就反恨从前虚度光阴，以致未能够真实而有所这个正道，也就是不了解佛性的道理，就造作诸多的恶业，枉说轮回，我一条的翻恨自抽刀。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向下文场会来日回向。明随悟去，渺渺不知归，这是什么意思？用